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园地。晨曦交流站，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特别是呢同工们收听了晨曦讲座里头的其中一个平台，就是晨曦交流站。我是文慧，那么有我们所敬爱的卢文牧师在这里。卢文牧师您好。
你常常说你敬爱的，是不是说我老啊？
我怎么说呢？好像呢，卢牧师，我要抗议。
抗议
这个抗议就是我说什么你都会反驳我。
哎，遵命遵命遵命。
好，那现在抗议成功了啊，有效。那我知道呢，很多人呢都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平台啊请教卢文牧师，因为卢文牧师呢真的是我们当中的长辈，也很有牧会的经验。所以呢再一次的呼吁，如果您在教会里头呢遇上一些难处或者是挑战呢，欢迎您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呢来跟我们分享，那么我们就会呢安排在晨曦交流站这个平台当中呢，卢文牧师又或者是我们的林晨牧师呢，哎，两位牧师就会在这边回应您的。
好好好，遵命。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先来听呢，今天是哪一位主内的同工和我们分享他的服事以及他的教会呢？
晨曦教会个案。
我是处于一个乡镇教会，我们教会正常应该在300多人，但是平时参加聚会呢只有100多人。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有的是因为家庭有事不能去参加聚会，有的可能是出去打工或者带孩子的缘故。尤其是最近半年吧，在我们河南现在要求是带孩子不许进教会，就所有的孩子、儿童、未成年人不能进教堂。不能进教堂呢，有些家庭是留守儿童，他的家长就是在家里看孩子的，这就有一个矛盾。他这个不允许带孩子进教堂，那么这个家长由于保证孩子的自身安全，所以他没法迷信孩子，所以只有家长也没法进教堂了。所以这样无形之中敬拜人数都在下降。在我们镇教会目前处于一种从人事牧养这一块有点青黄不接，老一代的这个老传道人呢，都60、70岁了，但是呢有时他们还不愿意下这个讲台。而年轻的牧者作为神学生这一块呢，由于这一个神学生呢他刚刚毕业之后啊需要历练的时候缺少历练的环境，有时呢甚至被这一些老一代人的看不上眼这种感觉。所以有些这个年轻的神学生呢也在这种环境下的觉得自己可能是忍辱负重不够，可能是对神的委身不够，也就远离了教会，还出去打工啊，然后有这种情况，神学生流失。这样就导致教会目前呢老一代面临着在肉体的生命慢慢的离去，要睡去，而年轻的一代呢真正有牧养能力的人缺乏，这种现象很严重。根本原因呢有些是我们不能改变的，比如说政策性的要求不允许这一个孩子进教堂这些方面。但作为我们自身教会呢也存在一些可以比如说流转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探访方面这一点有的做得不够。如果探访到位的话，相对也会可能当中会找到一个契合点，能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另一点就是说这个思想，比如说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他这个神学毕业之后经常要出去打工要下海呢？他就是说，说白了就是自身的生活是问题啊，经济是问题，这很严重的。还有的姊妹呢，比如说他正常神学毕业之后该侍奉的时候，教会所给的经济就是几百块钱最基本基本的生存 那种感觉。比如说是姊妹很现实的说，我想买套衣服我买不起，这说的很现实。所以说就导致现在教会呢很多年轻的神学生培养培出来了，但是教会没养，养不起。甚至在乡镇级教会的，就是像我们那地方就是给工资的是300到500块钱，在乡镇，县城里面可能一个月给1000块钱之类啊，也就是保证基本生活。县城里面稍微好一点，所以目前这个教会啊还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现在有的就教会处于攀比状态。建教堂，你看我建堂比你教堂建的多雄伟，跟上这个硬件设施，而他忽略了这个软件人才的培养。你这个人才跟不上，你这个教堂流淌不出，尤其是讲台流淌不出生命的江河，使下面的信徒得不到一个正统的牧养。那么一天两天是这几个老讲道人，一年两年这样，三年五年三十年二十年都还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一个教会可想他这一个从神而来的这个话语的牧养的范围啊，无形之中受到了限制。
嗯，
有些思想都受到了限制，得不到更新，所以对教会的影响也非常大。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在外面守礼拜在外面打工挣的年轻人回到教会，一听还是那一些老聊那人讲那一些老话题。所以这些年轻人可能在外面打工的这些有爱心的，或许呢想留在家乡里，但是他感觉到这滞后的这一些情况了，他情愿到大城市去参加敬拜，不愿在这个乡镇教会里去接受这种现实。
嗯，那么你们有没有做过什么的事情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这些问题解决其实有时想展开工作，但有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说你像有一些家庭的探访工作，我们希望呢能给老一代的人沟通呢，让他们思想能有所转变。我们也希望跟年轻的一代沟通呢，能够使年轻人真正的刚强站立起来。这中间找到一个切合点，一个切合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使既顾及到年轻人的生活和他未来的发展，二还要让社会上看到我们信主人不是一群疯子傻子，我们是真正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我们是为自己的生活是有准备有奋斗有前途的这样一个观点。在真正的现实生活当中，有时条件还是不够成熟。
嗯，就是结果就不太理想。
不太理想，有很多年轻的侍奉者慢慢离开了侍奉的岗位。即使有在侍奉岗位上的，出于什么一种观念呢？人在侍奉岗位，而他的心没完全在上面。比如说一个讲道人，他虽然说他是年轻在讲道的岗位上，而在背后他这个为写这篇讲章而付出的时间，查找的经文，查找一些资料，这方面付出太少，可能无形之中有种应酬的这种感觉，所以也会导致这个在生命的喂养方面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约束。当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不愿意侍奉的时候，或者侍奉有阻力的时候，或者说侍奉里在这个道路上非常坎坷的时候，我们当用怎样的信心来度过这一个坎坷的过程？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谢谢我们的主内同工呢，谭弟兄啊，很坦诚的分享他们教会的情况，他自己的困扰。那么当然呢，我们听到了其中呢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其实啊，卢文牧师，我们现在电台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呢，我们有很多呢资深同工，我们要交棒啦。那我知道在内地教会也是呢如此，但是呢，谭弟兄的教会就比较严重一点是。年长的同工要交棒，但是不肯交棒，年轻同工又没办法接棒，就没办法好好的发挥，那怎么办呢？这个教会一定有冲击的嘛。
乡镇的教会，其实谭弟兄的教会呢，300多人的哦，崇拜呢可能只剩下一半，还在下降当中。
是，
所以老同工不放手，年轻的同工没有法子发挥，也没有分担工作。那我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应当建立执事会。
嗯，
那这个呢，我发现呢，内地教会好像是 没有看见圣经的教训，人数增多就要增添执事。
是
那那个信息离地不切实际的问题呢，老同工呢应当多一点的爱心，关顾整个教会的需要。那我说是老同工，你现在还是负责吗？啊，但是呢，在你这样子侍奉当中，你就忽略了承传，承传
是
或者是传承，怎么？
内地可能喜欢讲的承传，
承传啊，都还是你的普通话好啊。没有刻意的栽培年轻人，使整个教会就缺乏了牧养关顾了，谭弟兄就要注意这件事情了。解决的方法呢，回来讲，又是我一直这样讲的。有没有执事会？执事会呢，要提出一个协调，在老同工现在负责，放手不放手中间呢，执事会呢协调，那么就令到呢年轻同工有一点机会。
是。那罗牧师您提到呢，让年轻同工有点机会啊，这个很重要，是要建立执事会啊。不过呢又来了，因为内地很多教会呢是没有给工人工资的，所以年轻同工呢，这个教会可能经济上啊没办法支持他们，
可能有那个老问题。
对啊，就是他们要出外打工咯。
第一，我不是说这个出外打工是老问题。出外打工是我们逼他们这样子做的。那其实呢我们要注意呢，在乡镇教会，从前是农村教会啊，
是。
那么基本问题呢，我们有一个想法是工人应当吃苦。
哦，是。
其实这跟我一直的反对。那工人吃苦呢，是神让他吃苦以及他的灵命进步。但是不是我们叫他吃苦的哦，因为我们的固执的看法是工人应当吃苦呢，所以就忽略了工资的问题了哦。那但是呢，谭弟兄也说他的教会是重视捐助，捐助礼拜堂，
就把钱花在那个地方了，
美化礼拜堂，就忽略了工人应当的工资。那我现在提议呢，那你现在呢说那个一个同工只有300到500块工资，
太少了哈。
我现在提议啊，应当给他1500到2000。
如果在乡镇呢，其实也是很勉强的。
但是呢，假如弟兄姐妹们肯奉献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你看现在的生活情况，东西都贵了。
对啊，
300到500怎么可以生活呢？
活不下去了，牧师。
啊，你给我300到500了，我连这个退休都没有，八字退休是不是？那所以呢，我提议呢是1500到2000了。这个呢，谭弟兄你要注意呢，到底这个呢能不能够应付他现在的生活，而不必要兼职？
是。就是要让他全心全意在教会里头接棒来服侍嘛，对不对？
其实谭弟兄的意思呢，就不是没有钱多一点给工资，但是重视了建筑。那么其实呢，教会呢是人，教会是神复造的群体，而不是建筑物。
是
啊，所以呢，这个真的可以呢。思想思想，那要注意呢，我们要告诉会友啊，调整同工的工资呢是我们的责任。文威啊，请你念念提摩太前书5:18，看看保罗给我们的教训呢是什么。提摩太前书5:18。
好，请大家呢跟文慧一样啊，如果你手边呢有圣经的话呢，现在就可以翻到呢提摩太前书
5:18。
对，因为经上说呢，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呢，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那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
嗯，
那为什么我们常常不管这件事情呢？就是给他一点点的，不是工资，是津贴。
嗯，
给他一点点的津贴，那么就他根本不兼职，
他就活不下去，
没有办法活下去，
他的家人也活不下去。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问题是，根本的问题。
嗯，
我们要让我们的教会呢健康成长，同工们呢更呢专心的教导牧养，那个信徒的灵命才会进步，也会多一点的年轻人出来接班。那么鼓励会有布道，多结果子。那你现在要注意哦，你的崇拜的人数只跟你说应当有300多人，现在只有100多，
就是
所以
少了一半，
一定要传福音了哦。
嗯，
鼓励会有布道，多结果子。那不要忘记，在这个节目里头呢，我们一直强调呢健康教会的原则，就是健康工人，健康教会。
嗯，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够有健康的教会。
你同意吗？
我同意，绝对同意哈。这个顺序呢也是不能改的。那现在呢，就是想请教卢文牧师啊。
嗯，
我想呢，您说的呢啊，谭弟兄呢明白。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这个谭弟兄不能每次都来晨曦交流站问您嘛？那有的时候他就可以呢回到圣经中去看看圣经中这种交接交棒的那。还有就是年长的传道同工怎么培养年轻的传道同工呢？
那其实呢我们真的需要注意。
嗯，
耶稣基督一开始工作呢就训练同工。
嗯，是。
其实呢是不是谭弟兄希望我们谈谈保罗的。
对，因为一想起来就会想到保罗和提摩太嘛。
那保罗呢在那个《使徒行传》16章，开始的时间呢，已经有一个年轻人叫做提摩太。
嗯，
那么所以呢，他看见马其顿的异象呢，就带着提摩太呢一起跑，一起传福音，建立教会。
是，
所以这个谭弟兄提到的那个解决跨代。传承这个问题呢，所以需要呢真的呢花时间的啊。那
他要找他的提摩太是吗？
可以这样讲，但是呢我刚才还补充了一点呢，乡镇的教会呢只是把责任放在现在这个负责人老弟兄的身上。
嗯，
就没有执事会，没有调整工资，有执事会有调整工资，才现在呢，很健康的、完备的谈谈沉船的问题。
好，
那老同工，
嗯，
应当呢放轻他的工作，
嗯，
放轻工作呢，就是放权给青年人。
哇，这个很不容易耶。
那我们是很固执的嘛。
嗯，
每一个人都自我中心了嘛，好像是我这样子做才对，没有人可以呢接我的棒，那都是这样子讲的嘛。老同工呢，我现在给这个看法给你呢，你请你呢讨论讨论呢。
嗯，
应当是半退休或者是退休。
半退休，牧师您可以再解释一下吗？半退休就是说他仍然可以在教会里头服事，但是可能那个服事的次数跟他服事的这个岗位要减少了。
那你看呢，这个节目呢应不应当是我负责？因为我是开始发明这个节目的嘛。
嗯，
现在我是完全退休，就已经早已经把这个责任交给林晨啊、文慧啊这样子的年轻人了。
嗯，我们的卢文牧师呢在电台的工作呢是退休了，但是在晨曦讲座是半退休。嗯，因为您还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嘛，不过没有像以前所有节目都出现，能不能这样说呢？
我从前也没有在所有的节目里都出现但是我只是呢神给我恩典，
嗯，
到现在呢 年龄真的很大了，老了。
嗯，
但是呢，我觉得神给我的感动，神给我的护照，我虽然是老了，只要我还能够动，我的头脑还能够动，我还能够跑回来跟文辉一起侍奉呢，所以我这个已经退休的人呢，你好像说是半退休，其实我是不肯退休。那谭弟兄我们在乡镇教会也有人这样子控告我们的，你根本不肯退休。但是呢，在不肯退休当中呢，你看我是不是真的已经退休。
嗯，
那所以我的理论是半退休或者是退休。
哎，
的意思是呢，
嗯，
退休侍奉主呢没有的退休的。
是卢牧师，我想到了，因为呢有一些呢年长或者是老同工的不肯退休，是因为他们怕退休之后就没办法再侍奉了。但是卢牧师，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你仍然在节目当中呢发光发热，带着我们。那你已经呢跟大家也说了，是侍奉神的人是没有退休的。
我警告你啊，也不要再把那个高帽子给我戴，这样子呢我吃不消的啊。
嗯，
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向上我不晓得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年龄大的人呢没有法子退休，退休了就没有饭吃。
哦，
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谈的呢工资的问题，应当在想呢你这位老同工退休以后呢生活怎么样
对
面对。
是，这个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没错。
所以呢我们看看呢，耶稣工作开始呢立刻就选召门徒，
是
一面工作一面训练他们。但是耶稣的看法呢在他的时代呢，他根本没有想这个工资的问题的，这是天父才是他的老板。
嗯，
他带着那个门徒出去的时间呢，叫他们什么都不要带。
对，
那么神就会感动那些信主的人呢，供应他们，负责他们。
嗯，
那这个呢，慢慢呢，就我们学习到呢，就进步了。保罗在教会建立了以后呢，就真的给我们看见呢，一个教会应当有那个意向与使命。
嗯，
保罗出来侍奉的时间呢，就是本来你想来想去都想不通的，因为呢他在大马士的路上呢看见意向，耶稣向他显现，就把这个那个先赦免他的罪，
是
把这个大使命交给他，所以这他一定要刻意的栽培同工的。
嗯，
因为你有没有留意呢，正是他一出来的时间呢，就有一个巴拉巴，
对，
后来呢也有提摩太呀、路加等等啊，
对对，
所以呢，应当一开始努力工作呢，就注意沉船。
哎，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提醒啊，罗牧师，我要谢谢你，因为我觉得这是你在今天这个平台里头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常常想到传承接棒呢，都是到了一个年纪啦。到了一个阶段呢，我们才去想这个问题。但是您刚才讲的是保罗一开始就已经在那个训练年轻人了。
嗯，对，那一面工作，一面栽培，所以你就看见呢，保罗的宣教队伍呢有提摩太、提多、路加等等。
嗯
啊，我们也常常从圣经里头呢提醒你们呢，哇，为什么路加呢到某一个地方就把他们变成我们。
嗯
啊，就是保罗开始的时间就有这些同工，到保罗后来坐牢啊，哇，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了，但是呢他写了监狱书信，教牧书信，
是
教牧书信呢就真的用最后的时间，坐牢的时间，什么都不能够做的时间呢，把一些最重要的传承的功夫呢交给提摩太，
还有提多嘛，对不对？
其实我呢有一点呢觉得呢保罗还是看重提摩太。
对。
因为提多呢去了他从前来的地方呢，这个影响力呢，侍奉的范围呢没有提摩太这么多。
是。
这保罗其实也明白呢提多的性格可能呢比提摩太呢更是适合做一个领袖。
嗯。
但是无论怎么样子呢，现在提摩太就听保罗的命呢继续去努力传福音。
嗯、
提多就回到他的本来的地方，范围也稍微比从前多一点了、哦
嗯、
那么两个人工作不同的地方呢就弄成了现在我们发现呢保罗也写提摩太书提多书、
嗯、
但是提摩太书是两次、哦、
对
非常的长、哦
嗯、
提多书只是一点那对保罗来讲呢提摩太侍奉的地方加提多侍奉的地方连起来就是他在神的面前接受的意向与使命。
嗯。
那卢文年纪也大了不参与行政啊所以你文会啊怎么样逼害我啊、嗯、我都不管啊。
大家当作玩笑啊。
只是鼓励年轻人努力。你啊或者是哪一位啊把工作交给我呢我就听命。我呢不参与行政只是分享这个意向。
嗯
所以今天呢文会还给机会给我呢把这个意向分享呢就是表示呢在侍奉心智上没有退休，
嗯，
对不对？
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也想到可能呢，有一些年轻同工也要反省一下，就是我们能不能接棒？那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接棒？
嗯、
还有呢，年轻同工也要想想，就是我们接棒呢，不代表呢，我们就完全要让这个老同工退下来，
嗯、
没有给他们任何服事的机会，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谢谢文慧呢，还给我一点侍奉的机会。那文慧，
嗯，
其实呢。我们是再看看呢，真的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了，对不对？
嗯，是的，是的。
这个是保罗，后来写那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的时间，就说呢，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嗯、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你看呢，一开始就应当找人跟你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嗯，好，谢谢卢牧师给我们今天很宝贵的提醒啊。那如果呢，谭弟兄或者是其他的同工，您有心得或者是一些的意见，欢迎您跟我们交流。愿神祝福大家，节目停在这，欢迎下次再收听，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烧中的心。